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法轮功学员田小飞遭迫害喊冤离世，云南83岁靠轮椅代步的高琼仙被非法判刑六年，辽宁76岁老太太孙文文被秘密非法判四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本溪市65岁的法轮功学员田小飞先生去年7月被警察绑架，被强行打了一针所谓的疫苗，出现发烧、咳痰等症状，身体急剧消瘦。今年5月5号，田小飞含冤离世。田小飞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做好人，改掉了吃喝嫖赌的恶习，与人为善。修炼八个月以后，所患的三级血稠症、顽固性神经失眠、痔疮、胃病等疾病不翼而飞。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2000年，田小飞去北京上访，被警察绑架，在密云县看守所遭受残酷迫害。2002年，田小飞被本溪市坪山区刑警队多名便衣绑架，后被法院非法秘密判刑十年，在辽阳华子监狱、大连市南关岭监狱遭折磨，九死一生。去年7月，田小飞被本溪市明山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绑架，当天抄家，抢走电脑、手机等私人物品，并给田小飞戴上黑头套，绑架到秘密黑窝逼供迫害。田小飞被关进铁笼子里，站不了也伸不了腿。田小飞绝食绝水两天两夜。随后警察将田小飞送医院进行所谓体检。在医院里，几个警察按住田小飞强行打了一针所谓的疫苗，后因体检不符合关押标准，看守所拒收。田小飞被派出所警察送回家。回家后，田小飞出现吃不下饭、发烧、咳痰等症状，身体急剧消瘦。回家不到十个月，田小飞喊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5月9号，云南省昆明市83岁靠轮椅代步的法轮功学员高琼仙老太太被昆明安宁市国保警察撬开门从家中绑架，由随来的救护车劫持走。目前高琼仙不知去向。高琼仙老人去年4月被法院非法判刑六年，勒索罚金13000元。高琼仙原是昆明市交电公司退休职工，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那时他身患风湿、内外痔、梅尼尔氏综合症等，药不能离身。听说法轮功对健身有奇效，又不收钱，他就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高琼仙一天天好起来了，不长时间全身的疾病消失了。他按照真善人要求提升道德，工作兢兢业业，遇到矛盾找自己的不对，从不和人争吵。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高琼仙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世人证实法轮功的美好，告诉民众不要被中共谎言欺骗。因此高琼仙老太太多次被中共当局绑架、骚扰、关押，曾被非法劳教三年，被非法判刑两年，缓刑三年。2020年三次被绑架。2022年4月，昆明市西山区法院对高琼仙非法开庭，以高琼仙修炼法轮功、发法轮功传单、家中有法轮功资料，以及在执行期再次所谓犯罪为由，对高琼仙老人判刑六年。据明慧网报道，近日获悉，辽宁省抚顺市76岁老太太孙文文已经被抚顺市东洲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四年，因为年纪大、身体不好，监狱不接收。她现在被非法关押在抚顺南沟看守所。孙文文是一名退休工人，家住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她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身心道德都得到提高与升华。修炼后，他以前曾患的气管炎、妇科病等多种疾病都不药而愈了。去年5月，孙文文为了让更多的百姓明白法轮大法好，在东洲区慈沟大集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 被龙凤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之后警察迫使他家属交了8000元。孙文文被所谓的取保候审回到家中，后来孙文文接到通知，9月15号东州法院将对他开庭，孙文文因此被迫流离失所。今年3月初得知孙文文老人在流离失所期间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抚顺南沟看守所。据明慧网消息统计，2022年辽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各种迫害，总人数约82人，其中2人被非法判刑，3人被迫流离失所，20多人次被骚扰，34人次被绑架，5人被非法起诉，16人被停发退休金。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4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1周年，各国政要发贺信褒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1周年之际，各国政要纷纷发来贺信褒奖法轮大法。美国科罗拉多州科泉、科林斯堡、拉弗兰、威斯敏斯特、桑顿等5个城市分别颁发褒奖，赞扬法轮大法，并宣布2023年5月13日为该市法轮大法日。美国纽约联邦国会议员、纽约州参议员、纽约州众议员、纽约市议员和多个市镇长官共60多位纷纷发来褒奖贺信，颂扬法轮大法所倡导的真善人是普世价值，帮助上亿人获得身心健康，同时上赞法轮功修炼团体在多层面对纽约社区做出的持续贡献。美国内华达州州长乔·隆巴多和副州长斯塔夫罗斯·安东尼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颁发褒奖状，感谢他为人们身心健康做出的贡献。州长乔·隆巴多在给李洪志先生的褒奖状中说，作为内华达州州长，我想表彰您对这一古老传统的贡献。您的贡献超越了文化和国界，为内华达人在内的许多人带来了更好的健康和内心的平静。同时，内华达州参众两院颁发褒奖令，表彰法轮大法。内华达州克拉克县政府宣布5月13日为克拉克县的法轮大法日。英国国务部长致信英国法轮大法学会会长，对法轮大法日表示祝贺，同时强调英国政府注意到有可信的证据表明中国境内的法轮功学员遭受了严重的虐待，承诺英国政府将密切关注，并将继续向中国施压，要求其立即结束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加拿大各级政要纷纷发来贺信及视频，感谢法轮大法将真善人的原则带到加拿大，同时表示加拿大将永远和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抵制中共迫害。保守党领袖皮埃尔·鲍利夫在贺信中说，加拿大为成为全世界自由的坚定捍卫者而感到自豪。今天，作为法轮功学员面临来自中共北京的歧视和暴力，保守派与法轮大法站在一起，呼吁宽容、和平以及给予人民自由。他还说，在你们庆祝这个周年之际，我希望所有的法轮大法修炼者都能展望未来，拥有希望和自由的精神，让我们把这种精神带回家。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313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0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世人在网上修 还是神在往回返？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9日。是人在往上修，还是神在往回返？对于一个修炼人来说，似乎都对。然而，发出的念头的基点是不同的。面对磨难时，人是过不去的，对应的人心、人的理不去掉是过不去的。尤其在磨难突然到来，如何在选择中把心摆正？人在往上修，那就是一个从人念变神念的过程，何必让它有个过程呢？非得在变化莫测、扑朔迷离、艰难凶险的魔幻中挣扎一番吗？至少让这过程最短。这就需要在平时的修炼中养成按高标准要求的习惯，当问题出现，习惯性的以神的心态、神的角度去想、去看，也就是用神在往回返的心态去对待，那绝对是另一番面貌、另一番结果。此时，起点就是处在破迷状态，发出的念头就是神念。这时，面前的磨难只不过是过后的莞尔一笑，神路上的千万种风景中的一朵奇葩，伟大历程中的一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尊牵着我的手前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服务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5日。我今年77岁，在大法中已修炼了25年了，每前行一步都是师尊牵着我的手，不知费了师父多少心血。师恩浩荡，师恩难报，想说的话三天三夜也说不完道不尽。这里向师尊汇报我在修炼路上的几件小事。一、修炼之初突破怕心。我老家在农村，小的时候我们家有十口人，只有我父亲一个劳动力，家境贫寒，生活窘迫，因此养成了分外节俭的习惯，一分钱能掰成两半花。我父母都没经过学堂的门槛，斗大的字不是一个，却有着一手好农活。尤其我父亲是种地的能手，每当农作物播种季节遇上天旱时，别人播种的地块出苗率很差，而我父亲种的全都长出苗了。可是中共却搞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亩地撒下千斤种能收万斤粮等，极端狂妄，瞎指挥。我父亲因为没听中共瞎指挥，依照自己的经验播种而遭受指责批判，因此父母对子女严厉警告，不许我们随便说话，以免惹是生非，造成麻烦。这样我养成了很内向的性格，唯唯诺诺，谨小慎微，胆小怕事。自从修炼了大法，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2000年初冬的一天下午，本村 A 同修到我家协商一件事，今天晚上咱们出去挂条符，你去不去？A 简单的讲述了一些相关情况，我说好，我去。说心里话，当时我很激动，既高兴又害怕。现在说来真是惭愧汗颜。由于自己那时学法不深，悟性差，什么叫正实法自己根本不懂，只是感性认识大法好，知道挂条符等事情是好事，仅此而已，所以心里高兴。可是自己从来没做过，也没听说过这些事啊，心里没底。当时我们农村还没有路灯， A 与 B 同修结伴骑摩托车去更远处坐，我就要黑灯瞎火的独自一人去外村坐，所以心里七上八下的。 无论怎样，既然答应了，而且知道是好事，害怕也要去做。那天晚饭，我也没心思吃饱，心中老在盘算着如何去做，连穿什么样的衣服和鞋都仔细考虑了好几遍。当夜幕降临后，我就出发了，匆匆忙忙赶到距我村约3里的目的地。我将红布上写有皇字“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的两个大横幅，分别用绳子拴在公路旁的两树之间，心砰砰直跳，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还好，也没碰到什么人，很顺利，心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我擦擦汗，紧接着，我又拿着五彩三角小旗，也是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字样，沿公路一侧边走边插，间隔约10米左右，大约插了7-8支，突然身后从远处射了一束亮光。回头一看，是一辆汽车由远而近。这时我吓得赶紧将剩余的30几只小旗放到路边的草丛里，空着手，装作若无其事的姿态继续往前走。瞬间汽车擦身而过，虚惊一场。我急转身往回去找小旗，只记得大概位置，幸好身上带着手电筒，来回一找终于找到了。我就把剩下的小旗都插完了，好像身上卸下千斤重担一样，轻松愉快，别提多高兴了。一路默默背诵着红吟，一溜小跑往回赶。跑着跑着，突然从路边沟里窜出一男子，厉声喝道：“干什么的？”我脱口而出：“走路的。”那人没再说什么。我赶快继续前行，吓得心砰砰直跳，又是一场虚惊。那是我们北方地区初冬时节，天气已经冷了，特别是深夜，略有几分寒意，年岁大的老人已经穿上棉衣了。可那天晚上我轻装上路，只穿了一套秋衣裤，身上直打哆嗦，既冷又紧张害怕。可是当我回到家里时，衬衣全被汗水湿透了，脱下衣服一会儿就哇凉哇凉的，可我心里却美滋滋甜丝丝的。我为自己敢于突破怕心，能为救度众生尽一点微薄之力而感到欣慰。那时悟性差，危急时刻也不知道求师父，而今才悟到师父时时处处都在弟子身边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呀。再说人家汽车只是正常跑路，与我做事毫无关系，怕什么呀。现在回想此事，自己都忍俊不禁，真是不可思议，好可笑啊。这是修大法以来第一次突破怕心的经历。自那次以后，我经常只身一人，或与同修结伴到各村挨门逐户发资料，同时还往电线杆上贴不干胶等，做这些救度众生的事都比较顺利。二，金经护法顺利归来。2004年通过学法和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渐渐地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如何正实法，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那年很多同修都纷纷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去发正念，我也很想去，可是始终找不到接办的同修。农村的同修要种地，确实很忙。思前想后，我决定自己去吧。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慈父遭谤而子不在，世人都会骂不仁。师父造就了一切，我们的一切都是师父赐予的。当师父和大法蒙受千古奇冤，作为弟子能无动于衷、袖手旁观吗？良心何在？我曾问自己，你到底怕什么呢？怕被抓、被打，怕失去金钱、名利，怕子女受牵连，找出了很多怕心、执着心，正如正邪大战一般。最后是师父的法点醒了我。师父在经文《悉尼法会讲法》中说：“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不管他。”我背红吟、红吟二、经经要旨、转法轮中的法，越背法我信心越足，终于踏上了进京护法之路。去时我是坐直达北京的个体长途客车，身上只带了一个背包，装有一包面包、一卷卫生纸、一块塑料布、一只水杯、一把折叠雨伞，内藏18张不干胶真相粘贴，身上带了约1000块钱。那时坐汽车也没有过安检、查身份证等诸多关卡，进京路上我除了睡觉就是背法、发正念，几乎没说话。经过一天一夜，第二天早晨约4点顺利到达北京某车站外。司机说：“ 五点后汽车才可进站，大家都别乱动。我看有的乘客借故下车方便一下，我也趁机随之下了车。我赶紧将雨伞内的不干胶粘贴装在衣兜里，一边走一边贴，有的贴在路边栏杆上，有的贴在天桥扶手上，有的贴在公用电话亭上。一会儿功夫，所有不干胶都贴完了，心中好轻松啊。1966年文革期间，我当学生时代曾坐过火车去了趟东北，此后30多年从未出过远门，更不知道天安门的位置。好在我出发前买了一本全国旅游交通图册，也查看了几页，经多方打听，终于坐上开往天安门广场的公交车，大约6点左右就到了。刚下车就有专业照相的凑上前要我拍照留念，说现在广场上人还不算多，最适宜拍照，等一会儿升国旗时人多，拍照效果不佳。我说好吧，等我摆好姿势你再拍吧。我做了个打大莲花手印的姿势，几分钟相片就洗好了。我绕广场一周，发正念，默念正法口诀，心中还比较平稳踏实，没有怕的阴影。一天一夜我没吃一口饭，也没喝一口水。广场周围有卖小吃的，我买了一杯热豆浆，刚吸了一口马上放下了，我不敢喝了，因为在广场上厕所太难了，花1块钱不说，还得排很长时间的队。其实当时我一点也没有饥渴的感觉，我又继续绕广场发正念。大约9点左右，我遇上了来自 S 省5位同修和 A 区省的3位同修，我们一见如故，大家围坐在一起，切磋各自的修炼体会，分享各自的食品，就像一家人一样，分外亲切。我们9人还一起照了张单手立掌发正念的合照，每人一张。同学们争相付钱，我没争上，很遗憾，至今还在思念这些同修们，你们都很精进吧。其实当时广场上停放着一排排依维柯警车，警察、便衣遍地都是，可是他们愣是没看见我们，这不是奇迹吗？师父啊，弟子感谢您的慈悲保护。我们心里呼喊着师父，止不住地流下感谢师父的泪。相片有了，怎样带回家呢？那是火车上的乘警也可能随时检查。当时广场上有卖风筝的，放飞时展开后约有4-5米长，有各种各样图案的，有蜈蚣、燕子、孙悟空头像等。我选择了孙悟空那一款，将照片夹在里面安全带回。我往家返时坐晚上的火车，可是火车站有好几个，究竟到哪里买火车票呢？正在我犯难时，从我身边走过一位中年男士，我急忙向他打听去某地坐火车到哪里购票，他立刻回答，太巧了，我也是去某地，就是去买火车票的，你跟着我走吧。这时我感动得想哭，师父啊，是您帮弟子解了大难题啊。我心中默默地说，谢谢师父。就这样我顺利到家。三，小花开，救八方众。早在2000年，师父就开始我们大陆资料点遍地开花，我也有这个愿望，可是顾虑重重，技术、设备、耗材、安全等等诸多方面，自己一窍不通，这一步老是迈不出去。到了2009年，终于如愿以偿，但还是怕心很重。同修帮我买了电脑，并装好系统，在家中放置了1个多月，才请技术同修教授如何上明慧网。那时用的是无线上网卡，同修一晚上教了2个多小时，可是同修走后，我只学会了开机，其余的啥也不会，只好麻烦同修重新教。这次我接受第一次的教训，同修每教一步，我就一步一步做记录，并自己按照记录重新演示给同修看，哪步出现错误，同修给予纠正，以后自己就照笔录上网，终于能顺利上明慧网了。学会了上明慧网，我又想学打印资料，同修又帮我购齐做资料所需的一切。同修每教一步，我都做详细记录，光标放在哪里，光标变小手等都标记得仔仔细细。同修看着我那个认真劲儿，忍不住笑了，说连这个你都记上啊。我说没办法呀，我一点基础都没有，一切从零开始， 只能如此。其实看起来当时费点事，费点时间，以后麻烦少，只要同修教过的，过后几乎不用同修教第二遍，确保一次学会。做资料是学会了，可是怕行重。我学电脑，未修炼的老伴知道，做资料怕老伴不理解不支持，所以我做资料一直瞒着老伴，每次都是等老伴出了门以后，我赶紧抢时间做。打印资料时，光标总是放在停止上，一旦听见老伴的脚步声，马上点停止，将设备蒙好，这样整整隐瞒了4年。有一天我想，我这样躲躲闪闪提心吊胆的做事状态，啥时候是个头啊？我做的是救人的事，最神圣的事，为什么在自己家中就不能堂堂正正的做呢？其实老伴非常支持我学大法，因为学大法前我身患多种疾病，偏头痛、冠心病等好几种病，学大法后不治而愈，身体好，精神好，家庭和睦。老伴认同大法好，就是胆子小，对中共的暴政、恐怖威胁有恐惧感，尤其惧怕中共的株连政策，怕连累子女。我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向老伴公开这一秘密，讲明道理，使其明辨是非。古人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师父救了我，我得救众生啊。结果老伴非但没指责我，还夸我越老越聪明，长本事了，有能耐了，竟然会操作高科技的东西，会的还不少呢，真不简单呐。我说，不是我有本事能如何如何，是大法让我开智开慧，是大法师父赐予我的一切，否则不知道成什么样呢。老伴心服口服，一个劲儿的点头，是的，是的。我打印的护身符的故事4折单张，几乎都是老伴折叠的，不计其数。每逢传统新年临近时，要用高光彩喷纸打印一些压岁红包，也都是老伴帮助裁剪粘贴好。老伴天天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在大法中受益匪浅，身体棒棒的。我做资料所需的耗材都是自费自己购置的，白天打印，晚上发放，从不挤压，还提供一部分资料给同修用。自正法修炼以来，为多救众生，这些年不知穿过了多少个大街小巷，踏遍了多少个村庄院落，洒下了多少汗水，风梳头，雨洗脸，星星向我眨眨眼，月儿穿云伴我行，严寒酷暑无所惧，众生得救我乐盈盈，四面八方都留下了大法弟子救人的足迹，我荣耀，我自豪，我幸运，因为我拥有宇宙中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第一称号。师尊几乎每次讲法都千叮咛万嘱咐，要我们学好法，我是师父的弟子，必须听师父的话。转法轮、六本红银及精进要旨等，我都背下来了，并抄写了好几遍。学、念、背法，目的是指导我修炼，离开法将一事无成，谈何圆满。与精进的同修相比，我深感自己实修很差劲，还有很多执着心没放干净。今后要更加努力做好3件事，跟师父回到真正的家园。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会修炼严肃和向内找的重要性》，作者哥伦比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6日。修炼法轮大法前，我一直身患各种疾病，对疼痛异常敏感，动过几次手术，手术后脊髓感染， 游走在死亡和四肢瘫痪的边缘。经过一个月的住院治疗，我好了。我知道在我未来的人生中，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事在等我，我才能继续活着，而没有任何行动不便。然而我又患上了严重的偏头痛，持续数天，只能通过药物和去医院护理才能有所缓解。那是2011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很快偏头痛便无影无踪了。一，向内找，归正身体不正确状态。随着修炼的深入，我知道不符合大法的行为会让我的身体处于不正确状态，也就是说，它就会在我身体上反映出来。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没有按大法的要求做，身体上的病痛立即显现。最严重的一次可能是在今年。有一天醒来，嘴里长疮，情况逐渐恶化，嘴唇肿胀，发烧，吃东西和说话都很困难。我想，我什么地方做错了，身体才出现这种状况。我开始反省自己，看哪里出了问题，什么执着引发了这个问题，自己做了哪些不符合法的事。我大量学法，发正念，努力提高自己的心性，发现执着与不修口有关，提醒自己要修口，但嘴上长疮的问题还是没得到解决。我在法上思考和查找自己的执着，我不知道我这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还是在消业。一个半月后，我的口腔状况仍然依旧，疼痛没有缓解，身体状况也没有改善，反而还添了别的病痛。一位同修问我是否找到了造成这一磨难的执着的根。我知道仅仅找执着是不够的，而是要从内心深处找到产生这种执着的根源，除掉它。之后我想起这几个月来，我一直在努力去掉忍不住跟我先生斗嘴的执着。虽然他受人尊敬，但他性格强硬，对人对事要求高，有时很伤人。我知道我要尽量克制，表现得要有涵养。虽然我自认在这方面有进步，但做得很肤浅。我想起一周前，我和他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只因他说了一些不公和伤人的话，甚至批评和怀疑我在修炼。我感到异常愤怒，一种不可思议的愤怒，简直是怒不可遏，怒火中烧。那天晚上，我就像个常人，一想到他说的那些话，就痛哭流涕，痛苦不堪。由于太过愤怒，我无法像一个真正的修炼者那样去思考，是我先做了什么，让他如此出奇的愤怒。而他却一直都在嘟囔着那些伤人的话。当我找到激怒他的真正原因时，发现那是隐藏在我内心深处一种难以遏制的巨大的愤怒，他蒙蔽了真我。愤怒是我态度不好的真正原因，我找到了，坦然接受了，下定决心努力去除它，彻底根除它。在学师父的法，我找到了答案。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的思想如果离开法，邪恶就会钻进来。大法太好了，一天时间就解决了口腔问题。咨询一位牙医，起因是开始用一种特殊牙膏，这种牙膏被证明会引起这些口腔疾病。是大法教我找到我好斗和愤怒的真正原因，这是我两个月来的修炼心得。我记得一位同修在交流中谈到，身体的不适是在给我们提供线索，从那找寻隐藏很深的执着或观念。在此 想提醒每位同修，如果身体有任何不适，一定向内挖根，想一想你是否去过不该去的地方，或做过修炼人不该做的事。如果眼睛疼，是不是因为看了不该看的东西？也不绝对，但经常这样向内找，可能会发现执着，可以去掉执着。今天写下这段经历，我和先生斗嘴的事情已经过去五个月了。这期间，我守住了心性，我相信我已经放下了与他斗嘴，然后深感暴怒的执着了。我感到很幸运，因为我过关了，业力消减的同时，去掉了感到愤怒的执着，提高了心性。二，修炼是严肃的。这次的经历与我对大法的法理不清有关。到了晚年，我和丈夫一直在寻找一种金融投资，希望能让我们不工作时有足够的收入。我们的养老金真的不宽裕，不足以养家糊口。我们公司的财务主管给我们提供了一项投资，来自一家正式的国际公司，高回报。我问他是不是电子货币或金字塔，他说不是，只是一桩海外投资，可以投。那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高回报离岸投资。我知道修炼人不能投资金字塔或数字货币，但我忽视了，并解释说这只是一项可以保证以后生活中有更好的财务状况的投资。我和我丈夫同意将我们的积蓄投资于那家公司，我鼓励其他家庭成员也投资。当我看到第一笔投资获得非常高的回报时，我知道这不大对劲，回报如此之高，我开始了更详细的调查，发现这是一家数字货币业务，难怪我感觉不好，我无法接受以这种方式赚来的钱。我决定与一些同修分享这段经历，他们给我发来了各种数字货币经历，还有明慧网关于数字币的通知。明慧网编辑部于2018年7月5日发表文章，致海内外大法弟子。文章中说，一，不得在大法学员、大法弟子中研发、推广、经营数字币。二，大法弟子不得参与。三，更不得打着师父的名义搞。违者即是乱法，请各位同修在乱世中坚持学好法，向内修，在法中保持理智清醒，才能不被旧势力干扰和卷下去。作为大法修炼者，那一刻的感受让我崩溃，我哭了，为自己的所为感到羞愧和悔恨，这绝非大法修炼人去谋财的所为。我怎么会落入旧势力的圈套？我怎么能违背大法的原则和要求？如何取消这笔生意？真是想把这一切都当成一个梦。经历了巨大压力、痛苦和绝望之后，我这周感到头痛欲裂，身体状况又回到了修炼前，天天头痛，有一个月的时间，我都强忍这种痛苦，不得不天天忍着，不让家人知道。如若知道，他们会让我去看医生，我不会去的。当然，我没有吃药，只是忍着，我知道这是业力在讨债。我想卖掉货币，取消投资，但还得等一年。我得做点什么来弥补过错。我决定不再像以前那样，几乎天天追问回报。我告诉丈夫，由他跟进投资，我不再参与，把自己抽离出来。我不能再深究什么，也别再苛求自己，把自己当成受害者。这也不是修炼人应有的态度，别走极端，要弥补，但必须理性地做。明白了因由，深深的懊悔，但这并非能解决问题。发出强大的正念，放下执着， 头痛就完全消失了。我明白，通过向内找和遵循师父的教诲和要求，这一关也过了。对分享这两段经历，觉得师父的这段经文对我很有帮助。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清醒中说，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有时时伴随你们的巨关巨难。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非常感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我生命的意义》，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8日。在常人眼中，我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因为我不抽烟喝酒，不打牌赌博，不爱美食购物，不旅游休闲娱乐，不打游戏，不看电视，甚至连微信都不用。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不知道我这样活着有什么乐趣。虽然语法对我的要求相比，自知差得太远，但要我回到常人中去，跟他们一样追名逐利、纵情纵欲，我是片刻都不愿意的。每天努力地做好三件事，不断地在法中熔炼提升，才是我生命存在的唯一意义和最大的快乐。现将我的修炼体会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们交流。一，迷途知返。小时候，在家人的带动下，我幸运地走入大法修炼，从此真善人的法理在我的心里深深扎下了根。后来大法遭到打压迫害，从此自己业力法越来越远，逐渐在红尘中迷失。脱离法后，内心的无助彷徨时时煎熬着我。再后来，家庭出现很大的变故，让我对人生彻底失望，万念俱灰，整天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自杀摆脱痛苦。可奇怪的是，我怎么求死都死不了，沮丧之余百思不得其解，冥冥中好像有种神秘的力量在保护我，可到底是什么呢？这时，当地协调人知道了我的情况，主动上门来关心我，热情地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集体学法。我以前因害怕迫害不敢去，现在一想，我连死都不怕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就壮着胆子去了。去时正赶上他们发正念，同修教了我发正念的方法，我就跟他们一起发正念。就在我闭上眼睛慢慢静下来的时候，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画面，一片黑压压的望不到边的黑森林，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在里边迷了路，边哭边漫无目的地乱走。我能感到这个小孩就是我，因为他此时的孤独无助、痛苦绝望的心情，我完全能感同身受。忽然，黑幕般的夜空仿佛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万道耀眼的光芒照射下来，一个庄严威仪的大佛从天而降，来到正在哭泣的小孩身边， 无限慈爱地望着他，并在他耳边轻轻地说：“孩子，跟我回家吧。”说着就把小孩托在掌心，一起飞上了天。霎时，我感到所有的痛苦一瞬间化为乌有，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被大佛那温暖光明的能量包容着，满心充盈着的是无比的美好与幸福。因为受学校无神论教育的影响，我一直对神佛半信半疑的，但这种真实深刻的亲身体验震撼得我泪水忍不住如泉水般涌出。身边的同修还以为我是盘腿疼得哭的。我告诉他们刚才看到的景象，大家都既惊讶又高兴，都说我缘分大，师父在管我呢。我也幡然醒悟，原来师父一直在我身边看护我，在我自己都想放弃自己时，师父仍然没有放弃我，一再努力挽救我的生命。后来每当看到神韵节目中人类面临危难，师父从天而降救度众生的画面时，我都会想起这段难忘的经历，总是会热泪盈眶，心中无限的感恩。从那时起，我就在心中暗暗对师父发下誓言，从此我的生命只为法而存在，在大法中修炼，圆满跟师父回家是我生命存在的唯一意义。二，助师正法。正当我庆幸自己终于又回到了大法中时，本地资料点同修被绑架判刑，资料点被破坏。心急如焚的协调人找到了我，问我愿不愿意承担重新建立资料点的重任。虽然我什么都不懂，但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当时的想法非常单纯，我的生命就是为法存在的，只要是师父所要，法中需要，不管多苦多难多危险，我都全力以赴，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凭着这颗纯净的心，我在一无所有一窍不通的情况下，开始了重新建立资料点的艰难历程。协调人吸取前面的教训，决定将原来的大资料点分散为几个小资料点，而且各个资料点间彼此独立，互不联系。我作为技术同修，从耗材机器的购买、资料点同修技术的培训、机器的维护修理、后期资料的传递运送、考虑安全，全部由我一个人负责，并且得修口保密。为了保证足够多的时间投入，我做好自己的工作外，尽量把自己的生活标准简化到最低。数不清为解决技术难题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记不得风雨酷暑中奔波了多少路程，只知道自己每天忙得像个陀螺，走路都是跑着走，或啃个馒头边吃边走，心里想的就是争分夺秒，不要耽误同修们助师救人的大事。这个过程现在回忆起来，虽然无比艰辛，但那时心里满满的是充实与快乐。离开法那么久，荒废了那么多时间，现在终于能有机会为法付出，兑现我来世的真正使命了。还有比这更幸福荣耀的事吗？在这里要非常感谢明慧网和技术论坛的同修们，他们用无私辛勤的付出，精心制作了一个个的实用教程，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每次遇到棘手的问题，在论坛里提问，都会得到同修及时详尽的解答，为我这样什么也不懂的傻瓜型的技术同修铺就了通天的大道。当然，在那种恐怖的氛围中，我能够平稳地做着这一切，更离不开师父无微不至的保护与加持。记得有一次，我去给同修送资料， 没想到同修已被便衣跟踪，我几乎就是跟那个便衣擦肩而过，当着他的面把一大包资料递到同修的手上，然后同修转身就拿着这包资料边走边发了，发了没几分就被这个便衣连人带资料扣住，连夜送到了看守所关押审问。我得知同修出事的消息后，一开始没了正念，紧张害怕的不行，仿佛警察马上就要来抓我了。后来一想，我是大法弟子呀，怎么能怕邪恶呢？不行，同修被关押不能救人了，我得补上这个空，我得去发。于是我调整一下心态，发了正念，就出门去发资料了。半个月后，同修从看守所回来，第一句话就是问家人我有没有事，家人告诉他没事，他才舒了一口气，连连说真是师父保护啊。见到我后，他把在看守所时的情况原原本本告诉了我。邪恶关押审问他时，重点就是问他给他资料的那个人是谁，同修当然不会说了。恶人一看他不说，就冷笑道，哼，你不说我们照样有办法找到他，走去调监控。同修听后心里七上八下，一直在担心我会被他们发现，可是显然邪恶没有发现我。为什么呢？我回忆整个过程，我去见同修前，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了一阵小雨，我担心资料会淋湿，就马上把雨衣穿在了身上，所以虽然与便衣擦肩而过，他也没能看清我是谁。邪恶查监控当然也什么都看不出来了，现在想来那场雨就是师父为保护我而下的呀，感恩的泪水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我以精进报师恩呐。三，学法实修。一开始我非常积极地参与资料店的工作，把做事当作修炼，但随着修炼的深入，我明显感到如果只做事心性不提高，事情非但做不好，甚至还起反效果。比如有一次参加完同事的婚礼回到资料店，当我一进门，本来正打印很顺畅的机器突然不正常了，打出的纸全部都是红色的，后来干脆卡纸不打了。我急忙拆开机器清洗墨盒，以为是堵头了，可清洗了好几遍还是依然如故。这时同修边试机器边叫我好好找一找心性问题，我努力向内找，找到了参加同事的婚礼勾起了自己的男女之情。谁知刚找到，机器竟然自己恢复正常了，我们惊讶得目瞪口呆。还有一次机器总是出蓝色，其实是因为自己懒惰懈怠了，特别学法练功放松了导致的。类似的事情出现过多次，发现每次做事不顺利时，真正的根源往往都是在自己的心性问题上。各地发生的技术和协调同修屡屡出事的惨痛教训，究其原因往往也是他们忙于做事而忽视了心性的提高，这个作为修炼人最根本的问题。所以后来当各个资料店都能独立运作，我就让自己从繁忙的事物中，从对技术的钻研中抽出身来，真正静下心来学法实修自己，特别在疫情封门阶段更有机会大量的静心学法。我个人学法主要采用背法的方式，转法轮至今已背了十遍，红银到红银五背过三遍，现在准备开始背三本精进要旨和师父所有的短经文。我还有个雄心壮志，希望能把师父的所有讲法都背下来，以便时刻能用法来对照自己的思想言行，让自己完完全全融于法中。背法的好处， 同修的交流中已讲过很多。和同修集体学法时，主要采用通读的方式。平时同修自己在家可以看转法轮，而师父的各地讲法印书较多，同修家里基本都不敢放，自然很少学。所以集体学法时，我会轮着多带几本各地讲法，让同修们也能学到。一开始采取我一个人从头读到尾，其他人听的方式。同修总是夸我读得好，我心里沾沾自喜，美滋滋的。后来有同修给我提意见，说我一个人全包了，让大家形成对我的依赖，挡着大家共同修炼提高的路了。我听了完全接受不了，我明明为大家付出做好事的，怎么反倒成了我的不是了？感到自尊心受到了冲击，差点跟提意见的同修干起来了。结果那天跟同修发了脾气，回家后发现钥匙忘带了，开不了门，只好在门外等。边等边静下心来想，修炼人一定没有偶然的事情，是师父看我不护，才采用这种方式提醒点化我了。修炼人向内找是个法宝，这件事肯定是自己做错了。我开始认认真真向内找，真的找到了自己这颗求名的心。原本以为人中的名利已基本放弃了，没想到这只是表面的物质放了，其实心根本没有放。这颗求名的虚荣心还很强，同修说自己好就高兴，说自己不好就火冒三丈，一说就炸，这哪像个修炼人呢？悟到就立即改，后来换成大家轮着读，发现这样效果更好，我也不累，同修也不容易犯困打瞌睡了，也不至于形成对我的依赖了。在这个回顾总结自己修炼经历的过程中，挖出了很多平时忽视或不愿面对的不足和问题，更重要的是找回了修炼如初的状态。本人修炼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